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在我们总会定定做环境主日。而且今天第二堂的时候其实很特别，有一位八十几岁在的牧师从美国而来，而在这里他来分享。虽然他讲的有点腔调不是那么容易听，他讲的因为还要翻译也比较短，但是当牧师坐在这边看着一个这样的长辈，我想从他的一生，他从上帝所领受的，他来回应，我想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而牧师今天也跟大家要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第二堂那位牧师分享，可是他不可能讲三堂，所以牧师呢就分享第一堂跟第三堂，其实也有点压力，因为他是大师。那在这当中，关于环保的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不陌生，特别是这几年环保意识抬头，我们有很多的角度会看到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是吃的东西的问题，不管是水，不管是空气的品质，或是学会只是分享代导事项，到底是开发还是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当中我们要一起来面对。而在这当中，基督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可以做些什么？而在这里牧师要先用一本的绘本跟大家来看，这是在我们的绘本馆当中，关于这个主题也有很多，牧师今天特别选了这一本，叫做窗户。这个窗户整本绘本当中没有一句话，但是它可以让人在当中看，它是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窗户，从一扇窗然后开始来看，看到那个外面的转变。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叫做窗户的绘本。主角是这个男孩，他刚出生，外面是一片的青翠。两岁的时候，对面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四岁的时候，旁边对面盖的房子。六岁的时候，生活。慢慢慢慢的房子盖起来，隔壁也盖了房子，变成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变成一个小小的城镇。一直有建设，晚上要睡觉，16岁的时候看出去这个窗户外面有许许多多的灯光，更多的房子，看到麦当劳，因为开了麦当劳，看到20岁的时候有认识了未来的一半，而这一张是他们要搬家，他们开着车。24岁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已经成为一个爸爸，有小孩，又到另外一片的草地，一个树林，可是上面写的出售。或许从这个绘本里面一句没有，不过牧师试着用导读的方式让大家看，有时候从一个窗户，不知道你的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窗户，从以前到现在变化多少，或是在这当中可以到最后人跟自然的关系，因为都市化只能这样一步一步的变化，最后只能选择到另外地方。可是我想对我们台湾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到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而我们就忍受在那个环境当中来继续生活。牧师要问大家，在你可曾想过身份跟环保的关系 到底有多么密切。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来思想这样的事情。做一个牧师，可能大家期待一个牧师需要对圣经上有许多好的认识，对自己内心的属灵的状况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对一个牧师期待他能够关心了解会友的需要，对一个牧师他要关注在属灵传福音的 事情上面带着大家一起走。可是单光一个牧师，大家会不会考虑他是不是很环保，他是投入在这样的事工里面？究竟基督徒的身份跟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什么？我回想过去这几年，我不知道远远牧师在讲道的当中，讲到不同的经文信息的时候，有多少的主日提到这个环境保护跟基督徒的使命。所以今天的信息不仅是对大家，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跟提醒。怎么样让我们以受造物为念的一个门徒，他是一个什么样 的门徒，而真的这是从圣经中所教导我们要做的吗？牧师要从圣经几段的经文开始，让我们在观念上一起来思想，到底成为受造物，成为受造物为以受造物为念的门徒，真的是我们所呼召的一部分吗？第二个部分再来看怎么样成为一个受造物，以受造物为念的门徒，还有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行。从圣经中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圣经中隐含着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也跟我们看待世界很有关系。究竟这个世界是一个资源，还是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当然对基督徒而言，进一步会问是说，在世上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说，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有一天要回去那个更美好的家乡，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可是如果从这往前看，那基督徒在世上，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是不得不是暂时居住的地方，是好像一个跳板。那如果这样，当我们期待以后有个更美好的家乡，那对于在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真的不必太关心这个世界的环境保护，反正这个世界要毁灭了，而且因着这样的环境的毁灭，更显明末日就要到了。那真的是这样，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吗？因此这样，我们要来看几段关于耶稣我提到，或是他在新约当中所提到关于以后那个世界跟要发生的事情。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是耶稣在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里面，在那里教导门徒。而这一段第24章第一节到35节是耶稣为着耶路撒冷来哭泣。而在那个时候，门徒问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在当中对他们门徒说了一些话，一部分是耶稣告诉他们在主后70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即将毁灭，会发生一些很难过很悲惨的事情。可是也从那里进一步去讲，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世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到处有战乱，有饥荒，有地震，有假先知在那里迷惑人。而在这里面的24章第29节他是这样写，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好像看起来整个天地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毁灭了。的确，这好像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所看到的。 可是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从旧约以赛亚书13章来看，还有34章来看，从经文的前后来看，在以赛亚书13章里面提到，的确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天上的星星不发光，日头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而在那当中要指的是在第11节，我要因邪恶审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罪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在34章第4节也提到，这段经文在启示录里也提到，他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来，好像书卷，而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的树枝叶子残败一样。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天地都要过去了，可是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34章第4节往后看，在第11节他写的是什么？他说有剃胡，有箭珠，要在其中得为业，有猫头鹰跟乌鸦要常住在那里。奇怪，如果这是上帝所说的审判，那个天那个地都要毁灭，都要消融了，为什么还有这个乌鸦，还有这个动物在里面呢？显然这个世界的毁灭，在这个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所写的，是上帝在那当中因着这个世界那个罪恶的审判，他要来做这个事。可是这个星球，这个人所居住的地方还在那里，不是整个世界完全毁灭，而是除去恶人，净化跟更新。当然在刚刚24章，马太福音24章里，耶稣讲完那段话以后，他也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绝不废去，表明在上耶稣的话语跟话语的力量是在那里。可是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讲哇，天地都要废去，只有上帝的话语不会废去。可是在这里要提的是，应该是耶稣要说的，他要强调的是说，就算这个天这个地都要过去，我的话语我的能力也一样永远存在。要能够跟上帝的耶稣的话语，上帝的能力能够相提并论的，这个永远存在，就拿出了天跟地。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啊，跟今天的爱餐，中午的爱餐永远存在，等下爱餐就不见了。上帝的话语不跟我们看得见这些东西来不见，是跟那个天跟地，即使要汇去，我的话也不能汇去。显然那个天跟地不是那么容易毁坏。而第二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第3章，他提到这3到5节是讲到在上古的时候，上帝透过天透过水创造地，而之后这个世界被水淹没毁灭了，但是在末后这个天地还存留，直到对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要用火来焚烧。他提到的是在天地之中，那些主恶的人，那些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用火来毁灭那些邪恶的力量。可是同样的，在后面，在后接续的彼得后书的3章10到13节，那用两次的方式来写，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而这第十节当中的烧尽，在原文里有圣经的学者去研究，他发现这当中用烧尽有另外一个更好的词，是显露，是公开。意思是说，这里讲的不是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都要烧完了，而是在那当中提到的是在那一天，天轰然一声来改变，那些从旁门左道邪恶的力量因为烈火消灭。 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显露出来。或许从圣经中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之后我们所要 教会历史世界的终了到底怎么样，会帮助我们来认识。因为在第五，在之前我们往前看，同样刚刚讲的彼得后书三章五到七节，他提到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请问在挪亚那个时代，大水淹没之后世界是消灭了，可是是消灭了什么？那些邪恶的人。那个大地后来还是显露出来，还是露出原本被大水洗净的大地，让新的世界可以重新开始。是不是也因此这样，那被火所消灭的是除尽世上的恶，而那个世界在那之后还要继续再一次的更新。透过圣经中不同的理解，跟也帮助我们去思想到底基督徒跟这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最后我们来读一段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启示录里面。因为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同样这里讲到地大震动这个部分，那是在以赛亚书34章所写的。而之后他提到这些都会变动，而在21章1到5节里面有提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要降临。茂堂牧师也曾经针对这段经文有做解释，也同样提到新的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临，上帝要在这个世上跟人在这里一起同在。意思是这个世界经过大火，经过毁灭，可是这个世界还在这里，不然耶路撒冷降临不是在这里。所以在那里最后第五节说，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那个更新不是重新做一个新的，那个更新是好像将原本受到破坏损害的地方经过修复，除掉那些邪恶的东西，而让原本这个世界继续在这里而更新的。而21章之后的22章进一步也提到天使只是让他去看到那新的耶路撒冷，好像就看到跟当初的伊甸园有一个对比，好像起初世界的时候是在一个花园自然的当中，可是在新的耶路撒冷好像是一个花园的城市，在那个当中有水，有生命树，生命树来结许多的果实，而有水当初在伊甸园的部分四周有水围绕，而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耶稣成为那生命的活水，而在当中呈现人、上帝跟土地那美好的关系。虽然对主再来的日子，从刚刚这几段经文，我们其实不能完全了解到底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刚刚所提的经文，如果透过这样世界的解释，的确帮助我们看见当基督徒面对世界的终结，我们真的不是要坐着一艘属灵的太空船跟这个毁坏败坏罪恶满贯没有救的世界说拜拜，然后这个属灵的太空船会载我们到另外一个星球，到另外的一个属灵的天空的地方跟主相遇，好像不是这样。而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人类的罪完全被灭除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更新，上帝要来在这里，就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跟我们永远同在。也因此这样，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什么是以受造物为念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受造物为念的门徒是什么？成为一个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说在新约里耶稣给我们大诫命跟大使命， 大诫命是彼此相爱，大使命是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可是在总整个圣经当中，成为门徒除了在耶稣新约的教导大使命跟大诫命之外，在旧约里还有一个上帝托与人的使命，也可以说那是第一个召命，就是成为有上帝形象的园丁。在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当中提到，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讲到神的形象，当然对于神的形象，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在历代不同的神学家都有很多的想象。我们以前跟语言牧师在神学院读到这个系统神学，讲到上帝的形象，哦，就有某某人讲过什么，谁讲过什么。有人可能说我们这样的形象，两只手两只脚，上帝的形象，还是不是这外在的，是人当中那个自我的意识，还是人当中那样的良心。什么是上帝的形象？什么是人？是上帝放在人心中，让人看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形象。历代的神学家有不同的想法跟理解，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在这一段创世纪里面讲神的形象，照着我们的形象来创造，接续讲什么？是因着神的形象创造以后，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是要人要做一个以受造物，成为一个受造物的照顾者，目的去治理这个地球跟其他的受造物。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是让那个园子不致荒废，使其茂盛。我们有一个管家的形象的角色，中心在这受造之物当中，从旧约就是这样。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提到一个管家有不同的恩赐，要把那样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因此这样，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当中所说的这些事情，不管是科学、工艺、艺术、商业各个方面，是让我们能够善尽一个好管家的职务。以受造物为念的门徒，是回应最初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放在人当中那上帝的形象来治理。而其次，在刚刚所提的耶稣所教导的大使命跟大诫命的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佛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里面。可是如果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里面也提到这个大使命，蛮特别的。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这样写，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原文的万民是写什么？凡受造的。哇，原来大使命当中，如果照马可作者所理解的，不只是传给万民而已，那个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不只包括人，还包括整个受造物。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等一下出去跟教会外面的树传福音，用势力请他决志，不是这样。可是到底这个在大使命中讲到了这个福音给万民，给凡受造的人听，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也会医治改变在这个世界受到污染被破坏的世界？当福音更新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恢复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人与世界的关心是否也因为这样得以改变？那个好消息不只是关注人内心的心灵，也看见在这当中人跟世界的关系得到医治，而这也是福音。牧师很喜欢以赛亚书65章25节这一段，提到那新天新地之后，那动物跟人之间的和平相处，那羔羊、那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吃草跟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人，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里面看到那个在上帝耶和华圣山降临的时候，那一切人跟受造物不用再害怕，也好多的画画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跟动物美好的情景。而再来最后我们读到这一段罗马书8章19到22节，保罗也提到这一段，我们可能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常会忽略的这一段。他不只讲到人在上帝面前因着这个份爱怎么样来做跟上帝做连结，也不只讲到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与神的爱来隔绝，可是保罗在那当中话语一转，他不只看见人与神的关系，他讲到受造物在当初的时候因着人的罪在那里来犯罪之后也受苦，我在那里期盼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而在那过程当中一同叹息受苦直到如今。这个世上的万物等待人重新去发现上帝赋予我们的角色，从第一个亚当因着犯罪，这个受造物的自然界也受到许多的灾害，因着这个过程当中来受苦，但借着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世界有盼望，我们被呼召成为回应这盼望这呼召的人，会在这个破碎的贫乏的世界里，那个好消息不只是关乎我们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好消息福音的另外一方面要将整个好消息带给整个受造之物。我想到几年前，好几年了，那个电影的《阿凡达》，我想大家去那个影片当中看到那个世界，真的有像我们刚刚敬拜团里面带领大家看的那个荣耀的王在那当中看到，哇哇好美。可是当一些原来跟我们长得很像的人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透过科技，透过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只是资源，只是把一些东西反正可以拿的拿走，其他都不算什么。人类看到的跟透过那影片里面电影当中所呈现的那个星球的人跟自然那个关系是何等的不一样。成为受造物的门，回应上帝，能够看待受造物的门徒，是我们要来做承接的角色。而再来要说一些行动的方向，虽然牧师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真的要一起来学习。我想首先在行动上面，现在刚刚花了一些时间透过经文的解释跟重新的理解，或许从基本的观念开始帮助我们思想，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认真要来面对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有人想过这句话说，当基督徒认真对待地球，人们也会认真的对待福音。当我们从圣经中去看，发现圣经中 有好多我们讲到应许之地。而今天第二堂礼拜，那罗斯特牧师他所分享的，从应许之地到这个星球的当中的应许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当基督徒真的认真去看到福音的内涵，不只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管理这个世界。当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不只让人跟人的关系得到修复，也让人跟世界的关系得到修复的时候，他们真的从其他人真的从基督徒做这样的事情，认真对待这个地球，他们会说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真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而第二部分，传福音跟拯救世界不是对立的事情，两个都是好消息。当然都是受造界的好消息，是救恩的好消息。而在这当中也求神慢慢让我们开启，会不会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去拯救的对象，比我们原本想基督徒爱做的事还要宽广很多。而这会立即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或许在场有些人会说，要关心那些要灭亡的动植物，还倒不如去关心那些贫穷的人吧，还比较近，不是地也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可是在气候变迁当中，有些的研究他们发现，当这世界里最贫穷的人、最困苦的人，他们其实跟这个世界的环境更息息相关。他们没有其他的东西，但这个环境受到污染、受到破坏的时候，他们首当其冲最苦。所以照顾穷人、关心生态，在这个领域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是可以一起跨出步伐去参与、去关怀的。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哦，环保的议题好大，到底怎么样看？我做一点点事情真的能够改变这些吗？我少用一个要环保的东西真的可以改变什么吗？但我们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如果这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新天新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家乡，是在这里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不要觉得孤单，但如果在这当中少了你、少了我，实在是很可惜。我们可以把许多很大的眼光看到、关注全球的问题，但也把可以实践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来想，每人每天做一点点的改变，我相信会有些的不同。但也被提醒，也不要变成另外一种好像新的法利赛人，看见哦，就是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如果不是，你看都是你。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用自己的角度去检视别人，很容易就像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虽然他自己做得不错，可是那样的身份跟那样的做法会别人会有反效果跟抗拒。求神保守，也让我们带领我们在这环境主日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思想。而最后在默想跟行动有三件事情我们结束的时候可以做的。第一个是大家再一次去思想，透过今天主日的信息，成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你而言跟环保有多密切。会不会是我们的观念里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再去圣经里更多的认识，来帮助我们看重这样的一样的关注于环保议题这样的方向。第二个部分，牧师要大家邀请大家，可在这礼拜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在大自然当中享受那份的哇的赞叹跟安息。袁牧师刚刚好有画面哦，嘿，我们好久多久没有看到夕阳了。求神保守，让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好像在我们极其忙碌压力人跟人当中， 上帝赐下了一个很美好的大自然，要来培育我们的灵性，它就在那里，而在那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力量。先从大自然当中去欣赏，去赞叹上帝的美好，而我们可以更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为这个自然做些什么事情。而最后这一项，是找一些人讨论，因为有些感动如果没有人说就会忘记了，是等下爱餐的时候在这周里面讨论我们可以做什么，或你已经在做些什么了。经过讨论知道我们不孤独，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更学习以受造者为念的门徒的角色，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保护里。而最后，其实刚刚讲的那本书的作者吉尼贝克，他后来还写了另外一本绘本，这本绘本叫做家园，一样他的主角这次换成女生，我们一起来看他后来怎么说。他们又搬到一个新的家，哦，另外一个家庭搬到一个新的家，有个怀孕的妈妈，小孩出生了，这是附近的环境已经是一个都市的地方，地上都是铺着水泥，败坏的地方。他们开始，小朋友出生，种了草坪，再来，旁边也开始有些的树。当旁边的这个老爷爷还给这个小女孩一点的种子，一些的小的树苗。哦，这个篱笆就打开了，哦，在这里。看到旁边对面的那个空地开始有一些树，大家社区一起来参与。哇，小女生已经变成青少年了，有交往的对象，附近的改变，街上开始树，原本的大楼打通，原来外面可以看见有河跟草地，晚上夜晚的时间，它在这里越多越多的植物生长。他结婚了，他们一样结婚，社区的人都来参加。22岁，生了小孩，他们依然住在那里，他们没有离开。也会在思想，和平教会在这个青田社区有这么多树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回应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的使命？我们有6个意向的方向，对于会友，对于邻居，对于神仆，对于学青，对于这个到地级。可是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成为万民的祝福的一个面向，是成为土地的祝福？或许当我们越往前走的时候，上帝会把它放在我们当中的心意一步一步跟我们来显明。从建筑的角度看，我们这栋建筑物很漂亮，不过围幕墙显然不是那么环保的事情。也有个弟兄跟我讲，牧师，我们以后，要让它变成绿建筑，有更多更多的植物从这里开始，跟这个社区一样成为一个家园。透过环境主日，我也在从中间来学习，让我们重新思考，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时代里成为先知、祭司、君王的角色是什么，可以怎么样来回应受造，以受造物为念的门徒。当人没有善尽管理这个世界的角色的时候，需要有先知的角色宣告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真理。要人成为祭司，带领人来敬拜神。而我们许多学习创意的方式对上帝表达敬拜，好多其实是从自然界里面学习到的，不管是艺术、戏剧、雕塑、音乐、舞蹈， 上帝透过继续透过自然，让我们可以从中间来学习，而把那个学习成为祭司，用新的方法来敬拜神，而让我们成为君王，一起来学习有上帝的形象，成为一个以受造者为念的门徒，成为神在世上的代表，带着上帝的慈悲跟怜悯来管理这个世界，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你愿意吗？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谢谢你创造这世界何等的奥妙跟美好。主，我们渴望开启我们的眼光，用你所赐给我们的眼睛来欣赏这美好。父神，我们因着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让受造物不像以前那么好，甚至许多东西都要灭亡。父神，求你保守，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在这世上基督徒该尽的角色跟本分，也能够勇敢的踏出一小步回应你的呼召。主，也让我们和平教会能够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求神帮助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今天所领受的感动。求主也保守带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